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继续要讲解《哥罗西书》第一章的经文。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新约圣经《哥罗西书》。哥罗西书是在腓立比书的后面。让我先来把哥罗西书第一章从第九节到第十六节的经文先读一次，然后我来讲解这一段的经文。这里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其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在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接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好，我已经把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到十六节的经文读过了一遍，下面我就讲解这一段的经文。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开始是保罗为哥罗西信徒的祷告，这一篇的祷告文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祷告文中最优美的其中之一。祷告的内容包括了很多层面的关怀，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保罗为信徒祷告祈求一些什么。很多的基督徒祷告所求的事项，原来是他们已经得到了的，而他们却茫然不知，仍然在那里祷告。保罗在经文中很清楚地提醒我们，神已经把我们所求的事物赐给我们了。有些人在祷告中求罪得赦免，让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他们的罪，又接纳他们进入神的国度，并且赐下圣灵，为着主的缘故使他们得蒙救赎。各位听众朋友，神已经应允了你这样的祷告了，你知道吗？ 神已经赦免我们的过犯，以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了，又带我们出黑暗，进入他爱子的国度。主又赐下圣灵为我们做印记，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在我们相信福音的那一刹那，主耶稣已经拯救了我们进入永恒，所以我们应该以祷告来感谢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而不是再为这些事情来祈求。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的祷告是以祈求在先，然后为了神所完成的工作而感谢的。保罗第一样祈求的就是为哥罗西信徒在一些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知道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是指超然的知识。当时候有诺士底主义的出现，他们特别自夸拥有超级的知识。保罗为信徒求超级的知识，可是保罗所指的是认识神旨意的知识，而这个知识必须建立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请你留意，在这短短的书信中曾经有40次提到智慧。保罗第二个祈求就是盼望这些信徒能够蒙神的喜悦，这是表明信徒不应该为讨人的欢心而向人屈膝。第三个祈求是信徒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主耶稣基督是葡萄树，基督徒是结果子的枝子，所以我们应当结果，渐渐地多知道神。一个基督徒不应该是停滞在不成长的状态，信徒应该在神的话语上不断地长大，并且活泼发展。这个认识神的增长就是保罗的第四个祈求。在第11节就是保罗第五个向神祷告的请求，这里讲到全能，能力和权力只有从神而来，是借着圣灵产生的。这些信徒靠着主的全能力上加力，又能忍耐宽容，更是充满欢喜快乐。这是保罗向神的祈求。从第12节开始，保罗感谢天父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的祷告也应该充满了感恩。保罗感谢神的恩典，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我们今天也承受了这个应许，我们相信神，也相信神的应许必定是会成就的。保罗又感谢神救了信徒脱离黑暗的权势，撒旦的国度。我们曾经死在罪恶过犯之中，走在世界死亡的路上，但现在神已经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去。神的国度在地上已经开展了，我们不能建立神的国度，我们只能打开心门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神就把我们引进神爱子的国度里。不但如此，神还赦免了我们的罪，借着主基督的血罪得赦免。救赎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指奴隶得着释放，神付出了他自己的爱子作为救我们脱离奴隶受压的境况。总结一下保罗的感恩祷告， 当中包括了五件神为我们成就的事情，那就是神叫我们和圣徒同得基业，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又牵引我们进入神爱子的国度。神又借着基督买赎我们，将我们的罪借着主的宝血得蒙赦免。我们不用再为这些事情祈求了，相反的，因为主已经赐下这五种福气给我们，我们应当为此献上感恩的祷告。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用了不少的篇幅介绍主耶稣基督，其中的真理就成为神学理论的立场。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去了解主耶稣，他的荣耀和奇妙是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我们就是用一生的功夫也不能够完全了解主基督，除非他自己向我们启示出来。有些人不相信主耶稣是神，而哥罗西书正好回答这些人的疑问。如果你明白这些经文的意思，你就会更多的知道主是多么的奇妙。保罗写这一段经文，正是针对当时的异端诺斯底主义的。在那个时候，另外的一种异端称为亚历乌主义。亚历山大的亚历乌说主耶稣是一个被造之物，在主后325年尼西亚会议就针对这亚历乌主义说，圣子是完完全全的人，也是完完全全的神。在教会后来的历史中，索西奴也传出异端，说耶稣不是神，而且人类不需要救主救人脱离罪恶。这些论点一直发展成为独神论以及一些的异端，例如耶和华见证人就是其中的一个。经文提到基督的九个特点，那就是主耶稣跟其他的人不一样，超越一切在世上的人。在第15节提到第一个特征，让我们再把第15节的经文读一次。这里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里说到主耶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那么他怎么能成为一个看不见的神的形象呢？如果一件东西是不能看见的，那么你的照相机就不能照出一张照片来。在约翰福音的开头就说到太初有道，可是基督根本是没有开始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后来说道成了肉身，约翰福音中的圣诞故事就是道成为肉身，主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降世。就是这样，主成为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形象，因为主自己是神。如果主耶稣不是神，那么他就不可能成为那看不见之神的形象了。第二个特征就是主耶稣是首生的，这代表了主与父神的关系，并且表明他在三位一体中的位置。神是永恒的父，子是永恒的子，主耶稣在三位一体中的位置是子的位置。首生的是指主耶稣在一切受造物之先， 它是首先存在的，它之所以是第一，并不表示主耶稣是先生出来的。我们需要明白圣经中首生的意义。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在伯利恒城开始他的存在。弥迦先知只是预言主耶稣会在伯利恒出生，可是他从永恒就已经存在了。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这样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有一个孩子出生，可是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主耶稣是来自永恒的，为了人类而降世为人。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保罗针对当时其中的一种哲学，一种神秘宗教做出辩解。当时有些人相信有一位造物主，他先创造一个受造之物，再由这个受造之物继续造出其他受造物，一个创造一个，直到最后的一位受造物创造了宇宙。这一切都是神生出来的。诺斯底主义教导人说，耶稣就是受造者其中的一位，是神所生出来的。因此保罗在这里答辩说，主耶稣是在一切受造物之先，他是首生的，他是在其他受造物以先就存在的，而是在1900多年以前成为肉身。正如约翰福音中所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接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接着他造的。天父上帝是永恒的父，圣子上帝是永恒的儿子，他从永恒就存在，从来没有出生的过程，只是道成为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在圣经其他的地方也曾提到主耶稣是首生的，是受造之物的首生的，也是死了的人首生的，也是独生的儿子。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八节，保罗说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诗篇的作者也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保罗在安提阿讲道的时候在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意思，保罗说，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主耶稣被认为受造之物首生的，并非指着主在伯利恒城的出生，经文的意思是指着主耶稣的位置在于其他一切受造物之上。经文是在启示有关主的位置，而不是指着他的出身。诗人也说，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这里很清楚地表明，基督这位永恒的儿子如果跟其他受造之物比较的话，那么他的位置是在受造物之上，那就是说他是造物的主，他自己创造了万物。让我在这里提一下圣经有关基督位格的经文。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这里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里所形容的主耶稣应该不是像一个受造之物，对吗？他是神的第二位。在希伯来书同一章，就是第一章第七节第八节这样说，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听众朋友，我在这里所说的主耶稣并不是一个受造之物，他是神。当主来到这个世界，有一个小孩子降生，乃是神赐下他的独生儿子，由永恒中差来的。所以天使报给玛利亚的消息是说，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什么呢？因为在主还没有成为人的样式之先，他是神的儿子。正如福音书中所说的，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下面我们再把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再读一次。这里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里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这是基督的第三个特征。如果万物，就是所有受造之物，都是靠主造的话，那么他必定是创造的主宰。所以前一句说主耶稣是首生的，不是指的主是受造之物，乃是说他是创造的主宰。经文提到两种的创造，有看得见的和不能看见的。这里也提到在属灵的智慧上有不同的等级，有位的，有主治的，有执政的、掌权的，甚至于天使也是有等级的，有撒拉夫，有基路伯，还有天使长，跟着的是普通的天使。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提醒我们说，我们的敌人是属灵气的空中掌权者，撒旦跟一群背叛神的灵界物体，内中也是分有等级的。基督的第四个特征就是一切都是接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如果你今天晚上外出，你举目望天的时候，必定看到很多的星星。许多年以前，东方的几位博士望天就看到一颗很特别的星，现在我们再见不到这颗星了。你有没有想到过，为什么那些星或者是某一颗的星会挂在天空的某一个位置上呢？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主耶稣的心意就是如此。主耶稣不但创造了万物，而且万物是为主而造的。更奇妙的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会与主同得基业，将来有一天我们会与主居住在永恒的新耶路撒冷。不知道主耶稣会叫我们管理新天新地的哪一部分，可是我们想那种与主同作王的经历必定是非常宝贵的。 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期待着那美好的将来，知道一切的事物都是接着主耶稣造的，而且是为他而造的。下面让我们来一同感恩。主啊，我们谢谢您借着哥罗西书让我们更认识你这一位奇妙的主，创造宇宙万有的主，救赎我们脱离罪恶权势的主，把我们迁到神爱子国度里面的主。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我们还有永恒荣耀的盼望，让我们天天靠你而活，也为你而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